exhibition. I'm so pleased to see Brother Tom.
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第一部分。我们终于来到圣经能够找到最痛苦和揪心的祷告，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立于吉伦西的另一边，意思是榨油之树。耶稣来到这唯一的原因是在他被捕和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在园里祷告。我们需要花时间祷告的原因有很多，然而祷告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为了准备我们胜任即将来到的任务。耶稣知道即将发生在他与门徒身上的事，他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做了最后准备，就是祷告。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而他在这最后的一刻选择做的事，就是花时间祷告，向他的父神倾诉他的心。这是为我们树立的好榜样。在我们做任何重大的事之前，我们应该祷告，也如耶稣一样。我们或许有很多不同的祷告或祷告的原因，我们为赞美神而祷告，为我们相处的人而祷告，为感谢神而祷告，为我们的一切所需而祷告。耶稣在这园里的祷告是一种怎么样的祷告呢？或许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原因，融合了赞美和请愿的祷告。与此同时，我也观察到耶稣到来园里祷告有关心理和属灵的两个重要态度。第一，他屈服于父神的旨意，他对父神即将使他经历百般煎熬没有丝毫的怨恨、埋怨或委屈。他没有丝毫的怨恨、埋怨或委屈。他也并没有对父神的旨意做出任何的反对或争执。 对耶稣来说，即将发生的是一个义人为不义而死，是不公正的。即便这是不公正的，这并没有阻挠主耶稣承担父神要他承受的。这样的态度与耶稣的许多信徒在他们认为不应该处在的处境里，愚蠢、轻浮、愤怒、无理和无义的态度相成对比。耶稣拥有完全的人性，知道一切有关正义、公义和尊荣，以及他拥有的特权，顺服于他完全的父神的旨意。他完全地顺服显示在他的祷告里，他内心和外在的顺服是合一的。我们是否经常在面对生命里看似不公和不公平事件，将我们的祷告变成抗议呢？我观察的到的第二件事，主耶稣将自己完全地顺服于父神的最终权柄。要是在父神的旨意里有十字架，父神在耶稣的生命里有最终权柄。耶稣虽然完全知道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但他并没有通过祷告企图修改或更换父神的护理之功。这样地顺服于父神的权柄，应该在他的最后一刻给予他莫大的平安和安静。耶稣应该有完全的平安，因为他将他的一切交托在父神的掌控之中。这在克西马尼园里著名的祷告需要我们好好仔细地研究。我将不会仓促地将一切缩短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将至少花两周来研究他的祷告。在我们的基督生活里，我们应该学习过有关祷告，并认为我们对祷告有基本的认识。然而，我相信主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有几项值得我们学习的实际和属灵的课。首先，我们在讨论主的祷告时，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是尤其给彼得的机会，使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和学习有关主耶稣基督和体验在危机中如何应对。我们都知道彼得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3到34节里那个站出来说他永远不会离弃主的人，即便其他的人都离弃主。 在那耶稣被捕之前的那一晚，耶稣告诉彼得，他即将被撒旦严重地试探。我要你知道，即便是信徒也会被撒旦严重地试探。路加福音第23章第31到32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31到32节。路加福音第23章第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也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祷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阿们。耶稣在第32节为彼得的祷告，对彼得必须从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里学习有关。彼得的信心可能被撒旦的试探动摇，这与彼得的本性，也就是他信靠他的思想和判断多过神的旨意。要是我们考虑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会能够更了解这一点。彼得面临他的生命即将受到威胁之前，认为他的信仰和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彼得认为自己是耶稣唯一一个忠心的门徒，即便其他的人即将离弃他。我相信彼得的诚意，我不认为当他向主说出他宁可与主同死也不离弃主的决心时，是在对主说谎。然而他却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顿时丧失了所有的依靠和相信神护理之功和带领的理性，居然没有将他的未来托付在神的手里。他生存的意志力开始运作，操控了他的思维。因此他的意志胜过了神的旨意。其实彼得对这次的经历一点也不陌生，当他在马太福音第16章听主预言他将受逼迫并且被处死，彼得劝阻主。第22节提到，彼得就拉着他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圣经里记载了唯一劝阻主的，那就是彼得。令人惊讶的是，彼得是那么的坚定，他甚至劝阻主。彼得在第23节经文里被责备，马太福音第16章第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的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没有清楚，彼得没有认清整个事件是主通过信心的救赎之功，主的意愿是顺服父神。彼得的眼被蒙蔽了，他以为他看得清楚，甚至劝阻主。以下是一些显然是次要的课题，但是我观察到与我们属灵有关的几个重要事实。我们看到撒旦渴望得到彼得，撒旦对属灵的信徒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此，耶稣最热诚的信徒既然落入试探，却一点也不奇怪。彼得有正确的信心和有足够的热忱，甚至愿意为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坚定忠诚于主的人，然而他落入了试探。对主强烈的感情以及对他坚信不疑的信心，并没有防止彼得落入试探。这一个教导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彼得必须改变他不顺服神的态度。通过主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彼得需要为他将来殉道、将来殉难，学习像主一般谦卑地将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旨意和他的手里。这是彼得必须学习的。彼得事实上是在背逆神，即便他认为他劝阻耶稣是关心他。坚守信心，按照神的旨意关心神的功，比根据我们个人的判断坚持我们的意愿更为重要。这对我们的属灵是显著的，这将我们在教会里的基督生活带来巨大的不同。彼得从他的失败中和主的祷告里学习了宝贵的一课。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里对于神的拯救和保守的大能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为是要显现的救恩。他了解了神的大能，他彼得了解了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在稍后彼得企图用刀将耶稣从仇敌手中拯救耶稣，彼得以为耶稣需要他的保护。彼得没有真正地理解神的大能和神的救赎的护理之功。 第二，虽然主的祷告是关于理解与信任，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关于信心和顺服。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关他要受到逼迫和被处死，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耶稣极其伤痛时不知道应该祷求什么，他们不明白耶稣伤痛的原因和性质。他们虽然跟随了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主救赎之功的性质。他们没有意识到神的羔羊被牵去屠宰的意思。耶稣一再的对这帮愚昧毫无知觉的门徒说他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要他们为他祷告。主不仅仅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感到极其悲伤，他在世上经常感到如此。马太福音第20章第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约翰福音第2章第4节，约翰第2章第4节，耶稣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指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福音第12章第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脱离，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愿是为这时候来的。我在沉思路加福音第2章第49节时备受感动。路加福音第2章第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在12岁时跟随着约瑟和玛利亚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动身返回时居然没有意识到耶稣被留在城里。他们回到城里找耶稣，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最后在圣殿里找到耶稣。当约瑟和玛利亚责备耶稣时，耶稣回答道，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父神最终的事是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象征了耶稣的身体被攀开，给予罪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便得到永生。救赎的功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这需要他预备即将来临的 逼迫和死亡。然而没有人，包括门徒在内，没有人能够理解此事。主在世上终日背负着内心的伤痛，同样的，有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属灵的孤单和伤痛。Berkauer 说，海德堡教理问答教导我们，耶稣在世时，他终日折磨，受折磨，尤其是在他死前。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提到耶稣受难，没有意图将耶稣一生的最后几天的逼迫减轻。从耶稣受难，我们看到了他受到了最残酷、最痛苦的折磨。经文显示，这特征是有原因的。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15节对他的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开始受难，直到哥哥地他受难的极点。在这的几项重大的事件里，有基督信仰最宝贵的财物。主心里明白他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诚恳地祷告。然而我们却不能预知未来的事，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有关信心和顺服，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有关信心和顺服。耶稣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祷告，我相信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主在祷告时的体质。耶稣在前几天承受的压力应该使他感到精疲力尽。我们能够从他的最后一周一进城的时候感到饥饿，推断他全神贯注地投入手头上的工作。这显示耶稣在那早晨并没有在伯大尼那一户富有爱心和爱好客的家庭里吃早餐。有些神学家推断，主在前一晚应该是独自祷告。他在那一周与众宗教领袖有争执。在他的最后的晚餐，他与犹太的经历遭透了。这是一个漫长的一周。这极其痛苦的晚上，同样的，耶稣并没有机会在园里休息片刻。耶稣应该是带着精疲力尽的身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来面对严峻的煎熬。我们都知道门徒都睡着了，他们疲倦了， 要是他们连他们也疲倦，那么主应该是身心疲惫。耶稣在祷告时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奇异的现象流出血汗不仅仅与身体劳累有关，在几宗相似的案例记载里，这种情况流出血汗的情况是心里承受极大悲伤的结果。我们无需做出任何进一步的推断，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耶稣他身心交瘁，甚至他诚恳地祷告，也消耗了他的精力。我们可以以至少两种方式来观察耶稣的内心情况。马太福音第26章第37到39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37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悄往前走，俯卧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第37节形容他的心情是忧愁和极其难过的，在第38节甚至是忧伤几乎要死。在这黑暗的夜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显示了他的孤单和心里的忧愁。对主而言，这个晚上是一个悲惨的经历，但是同时这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对我们有益的无数教训。在遭受挫折时感到忧伤，并不代表属灵上的短缺或是属灵上的沮丧。感到忧伤是指悲痛，难过指的是感到忧愁是指悲痛，感难过指的是悲伤。这无辜和完全的主感到悲痛和悲伤，那么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也会体验类似的心情。在他前头的工作是一项重大给他带来喜悦的工作，他的工作将带来救赎和永生的福音，与此同时这工作也带来痛苦与死亡。主在他完全的人性里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我们必须理解，甚至完全圣洁的人性也会导致一个人为这可怕和不公正的时刻感到忧愁。同时我不要你们认为他的忧愁和烦恼的原因是单单害怕即将面对极端痛苦的死亡。我个人认为他耶稣的忧愁和烦恼是因为他即将为世人承担罪导致的惨重刑罚，他的忧愁和烦恼是罪的恐怖性的象征。这一定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的意思。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 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要是圣子因承担世界的罪而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那么当罪人在面对罪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呢？要是圣子因承担世界的罪而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那么当罪人在面对罪的后果时是多么的可怕呢？让我们的灵魂在得罪神与人时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吧。背负罪的主耶稣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让我们的灵魂为我们的罪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吧。耶稣在第39节坦直地表露他内心的意念，他就稍往前走，俯卧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祷告的解释比比皆是，我们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因为这祷告尽可能是主对于即将受死的人性或神性的表达。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解释这祷告，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要是我们由主人性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可以说他完全的人性在逃避即将来临的，我们可以说他完全的人性在逃避即将来临在十字架上身体遭受折磨的可怕意念。但是我未能在圣经里找到任何能够确认我们主的肉体或灵性在考验下萎缩或失败。相反的，我要你们读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第一节，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二节清楚地说到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态度。第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于耶稣生命伟大的特征而言，克西马尼园也不例外，所以我将不理会耶稣在祷告时是惧怕前往十字架的所有建议。耶稣并不惧怕前往十字架，这应该是他为我们带罪的事工有关，这应该是与他为我们带罪的事工有关。希伯来书第12章1节也见证了这一点。 作者鼓励信徒当放下各种重担，然后在第二节谈到主耶稣加以说明他的意思。所有在园里的人物是属灵或灵性的，在这世界里有天使、父神甚至撒旦。耶稣道成肉身的伟大原因是在都鲁地的十字架上救赎世人。他在完成这使命之前向父神祷告，他向那差他将士处在法律之下的父神祷告。我们也知道撒旦在幕后积极地行动，撒旦在积极地试探彼得。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记载了主在园里叫三个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根据路加福音第22章第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些人物在某种方式参与救赎的工作。所以要是以人性的角度来解释主在园里的祷告是不正确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受苦也包括了他在人性上。比如路加福音第22章第44节记载了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为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主和他的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感到极其伤痛，祷求父神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耶稣的意思，只要成就父神的意思。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为恳切。希腊文 agonia 被译为极其伤痛，而希腊文 agonia 被译为极其伤痛是不适当的。原文的原字意义是分歧或挑战。毫无疑问的，克西马尼园里有分歧。无疑的是主的对抗者是撒旦，神与人的仇敌。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耶稣向父神祷告，耶稣从天使那加添了力量。这是一场耶稣完成他救赎的斗争。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读创世纪第3章第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主即将要伤蛇的头，给予蛇致命的一击，但主也即将伤到脚跟，他将饱受煎熬，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为顶点。这震动越是加剧，主的祷告越是诚恳。他虽然是为他的子民承担罪，但谴责都指向他，而指控和担当来自撒旦。我们必须知道，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主感到气馁或害怕或灾难。据我们所知，马太和马克提到主感到忧愁和极其难过，这两个词忧愁和极其难过并没有显示主是因为 恐惧或不情愿上十字架而感到沮丧。比如希腊文指的极其难过，只在新约里出现了三次，在马太福音里、马可福音里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出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里指的是，这里的极其难过指的是伤痛的某个起因，而并非害怕未来的灾难。所以我们万万不可将主要求撤去这杯的祷告解释或理解为被动或不情愿为他子民承担罪。我们能够从主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学习，有时候我们更恳切地祷告，这依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经历而定。耶稣经常早晚祷告，然而他在园里恳切地祷告，甚至耶稣一个完全人也需要祷告，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认为，甚至耶稣一个完全人也需要祷告，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认为在面临危机时祷告是奇怪的。我们应该决心祷告，我们将顺服于神的旨意和至高的权柄。我们不应该认为祷告将改变我们外在生活情况，而是我们内在的心理。耶稣虽然必须上十字架，但是这给他莫大的欢喜。
Jesus prayed to the Father. The Father did not answer his prayer in his favor. So Jesus prayed to the Father, if possible, remove this cup from me. But Jesus anyway went to the cross. So some people argue that God the Father did not answer Jesus' prayer, and so his prayer was an unanswered prayer. That is a false accusation, and I'm going to deal with it later on. But however, we need to know this. Oftentimes we think that changing of external conditions must be the answer of the prayer.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要是我们外在的生活情况改善，那就是神已经回答了我们的祷告，答复了我们的祷告，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要知道通过祷告应该通过祷告应该改变我们内在的心理，我们应该祷告，我们顺服于神的旨意和他至高的权柄，而不是希望神改变我们外在的生活情况。还有我们一定要痛恨罪，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罪给我们的主耶稣带来极大的伤痛，即便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能力逃避罪，但是罪始终还是会找到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向神祷告，忏悔我们所犯的罪。我希望我在我们思想这一些事的时候，我们诚心地看我们内心的心理，让我们低头祷告。